花染尘与冷寒铁渐渐地拉开了距离，他神色恍惚，心绪迷离，他的眼前一直都闪烁着两个画面，一个是冷寒铁身上落满密密麻麻的吸血盟，还有一个是巴库勒对着沼泽中心掷出布条。这两个画面在他的心中交替闪现，然后有阵阵寒意扩散开，而最让他寒意入骨的还是冷寒铁的那句话：我乐于看到你站到我们这一边儿。他不无悲凉地想着，原来大家都在演戏呀，每个人都是戏子，我欺瞒着别人，别人亦戏弄着我呀。他的心中五味杂陈，虽然在出发之前他的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而如今的结局却比最坏的打算更刺痛了他的心，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演戏是身不由己，可是戏演的多了，也就渐渐渗入灵魂里，让他分不清何是真情，何是假意。恰如在众人纷纷逃离吸血盟的追逐时，他却奋不顾身地返回去救下了冷寒铁。那时支配他的没有什么民族大义，不是什么团队精神，而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是的，本能，前行于血液之中不受他思想控制的本能啊。可是冷寒铁轻轻的一句谢谢你，却将他慌乱中撇下的面具重新替他戴上。他一直以为他只是一名无辜的观众，却从来没有想到冷寒铁亦是剧中的演员。他早已经洞悉了他的身份了，他早已经了解了他的目的了，就像是他早已经看过了剧本，熟人每一个角色的身份与言行，知晓最后的结局，然后冷眼旁观，沉着应对，算计着何时将手中的绳索放下，让剧中的帷幕落定。这个想法让花染尘无比的伤感，也让他十分的难受。他仰起头，浮泛的泪光中将整个世界折射出五彩迷离的光芒，这就是痛苦的色彩，鲜艳的色彩，刺痛着人的心。他同时开始担心同伙的命运，巴库勒掷出的那一条布条像是死亡的经幡，插在沼泽之中，等待着降临的亡灵。也许这一场戏即将结束了，他悲伤地想着，同时有一种如释重负。对于现在的他而言，死亡或许就是一种解脱呀。相比之下，王威义的情绪要简单许多，也高昂许多。
冷长官，你怎么悟出的这种走法呢？瞧老夫画出的路线，分明有几分传说中的九仙分龙阵呐、啊！传说中九仙分龙阵，乃是姜子牙从周文王的玄天八卦中悟得。九仙者，第一上仙，二高仙，三太仙，四玄仙，五天仙，六真仙，七神仙，八灵仙，九智仙。九仙立阵变幻莫测，鬼神难进，即便是威猛如龙入了阵中，也会被截断。 当年姜子牙正是用九仙分龙阵打败了文太师所率的商纣大军，为800年的大周王朝立下了基业。冷长官，你可看出我等行走的路线是否很像是一条龙结成九段呢？老夫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上古的神阵竟然会在这里出现，实在是太神奇了。
紧接着，王威义又翻出了先前的笔记本，上面有他早上快速描下的路线图，弯弯曲曲的，与一个九字有几分相似，但与王字亦略似，而与冷寒铁带领着众人所走的九仙分龙阵的路线大不相同。他忍不住叹道：
哎，这个九锁麟真是旷世谜题，深奥难解呀。
随即他心底有了几分狐疑：
冷长官又如何得知这西青林迷阵的破解之法呢？
冷寒铁亦将这个问题在心头盘旋追问，然而往昔记忆沉沉如坠海底，根本无从打捞起。他只觉得有一道灵光在脑海中闪烁，支配着他的肢体步步行走，然而灵光逐渐幽弱，直至杳不可见，终于停住了脚步。楚天开迟疑地问：
冷大，要不歇歇吧，我看大伙儿都累了。
他本想问冷大是否累了，然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深知冷寒铁不会接受这种关切的。冷寒铁明白他的心意，并不点破，反倒直接道：
我只能领你们到这里，前面的路途只能由我们自己摸索。
王维一吃了一惊：
冷长官，你的意思是你不懂下面的阵法破解之策吗？老夫观你先前的步伐，应正合着西青林中所暗藏的门道啊！莫非你是觉得这西青林中所布下的阵型千变万化，不可以一种步伐应对吗？
我看不到路的尽头。
王威义的心头忽地涌上了一股伤感。这座山头，这片树林，千百年间郁郁葱葱藏身世外，却隐藏了尘世间最大的秘密之一。他们闯入了进来，一步一步地踏进了这片古老的隐秘中。他们以为找到了解封的钥匙，却从未曾想过，他们就像是无头的苍蝇，撞上了密集的蛛丝，所有的努力与挣扎不过是朝着危险的最中心聚集。而他们心中的终点，那传说中的黄金圣殿，则成了镜花水月，或者是彼岸花，看似美丽，实则虚幻。可是不管前途如何渺茫，路终归是要继续走下去的。王维义刚想说两句打气的话，忽然听到卜开桥一声呼叫：
瞧，那树上有人。
所有人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前方的树林，耸立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株巨大的榕树，独木成林。它不知生长了几百几千年了，主干足有三四十米宽， 恐怕他们所有的人全都围拢上去，都无法将他抱住。令人称奇的是，树高反倒比不上树宽，只有大概20米左右，与四周众多的参天大树相比矮了一截。不过榕树自有它的独门武器，并不惧怕其他大树的围剿，那就是它的树干上垂落下上千条的气生根，一直扎入泥土，盘结于主干的根部，形成根部相连的丛生状支柱根，众多的气根各自支撑起一片树荫，串联起来，整个树冠宽达近1万平方米呀、啊！而且树冠相对平整，加上其树叶比周围的树木的叶子显得更加的深蔽，若是从空中俯瞰下去，极像是镶嵌在茫茫森林中的一汪碧湖。卜开桥所指的人立于榕树的树冠中，绵延数里的树冠枝叶密密麻麻，几乎将所有的阳光都遮挡了开去。要在树冠中隐藏一个人，就像是栖息在树上的一只蝴蝶，寻常人根本难以注意到，只是眼前的这个人仿佛是折翼的天使，而且其折断的翼是巨大的，他应该是从高空中跳伞而下，然而选错了地方，坠落在这片碧绿的林海中了。最重要的是，他的降落伞似乎出了问题，并未完全打开，使得它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一般直直地栽落在榕树上，砸断了数十根粗细不一的树枝，也震断了数十根骨头，最终它像一只无骨的鼻涕虫一般挂在了树上。牵系住它身体让它长时间不坠落到底的，除了降落伞缠绊住树梢外，最重要的是有一根尖锐的树枝像把长枪一般从它的背部直穿透腹部，将它钉在了树上。死亡的青苔渐渐地将死者的容颜覆盖，时光的流水昼夜不息地冲刷着它，将它大半的肉体腐蚀掉，露出矮矮白骨，而原本紧紧绑在他胸口的一个油布包也因为肉身的腐烂而一路滑落下来，直至卡在那一根长枪般的树枝上。不待冷寒铁发号施令，唐毅如燕投林般的朝着榕树飞窜而去，然而有个身影比他更快，而且直挡在了他的前面。唐毅大惊，刘开善，你个混蛋，想找死吗？刘开山双目泛血，神色凄厉，双手拢于袖中，他那独步天下的飞刀随时可能脱袖而出，将任何冲向榕树的人斩杀，
谁也不许动那具尸体。
他的声音无端地带了沙哑，同时声嘶力竭，扯动脸部的肌肉显得几分可怖。唐毅下意识地掏枪，厉声喝道，
刘开山，你想做什么？再不让道，老子毙了你。
刘开山毫不畏惧地望着他，咬着牙说，
我再说一遍，谁若敢动那具尸体一根汗毛，休怪我刘开山刀下无情。
所有的人都被刘开山搞得一头雾水，猜不透他为何会对丛林里一具已经半腐烂的尸体如此看重，拼着性命都要护着他。 要知道，在江湖中，刘开山一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货色，冷酷如铁。就算是一个活人立在面前苦苦哀求，都不会让他动容。而今一具死尸，竟然让他公然反抗冷寒铁一行，这实在是惊人之举。就在这时，林从熙注意到了死尸身上的黄金配枪，以及挂在死者胸口上作为护身之用的一串金包虎牙，他忍不住失声惊呼：“啊，那是刘大当家的尸体！”所有的人全都吃了一惊，唐毅、柳四任、巴库勒、楚天开等人齐齐的举枪就对准了刘开山，就连一直不动声色的冷寒铁都不由自主的微抬起了头，注视着刘开山以及挂在树上的尸体。唐毅如鹰隼一般的目光投向了林从熙：“
你是说树上的死者是刘开山，那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林从熙结结巴巴地说：“
啊，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说呢？哎呀，这么说吧，树上面的金包虎牙是当年我卖给刘大当家的，因为他觉得虎牙有煞气，够威风。”因此就一直当作配饰悬挂在身上，然后我听闻刘大当家的有意把黄金配枪枪不离身，这眼前的这个，哎，刘大当家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刘开山冷冷地注视着林从熙，恨不得眼中能够万箭齐发，将他射成个刺猬。
林大掌柜，猴鹰，你睁大你的王八绿豆眼儿，仔细瞧瞧，老子是刘开山还是个鬼？
林从熙心头如同千万只小鹿乱蹦啊，紧张的搓着手啊，
这个刘大当家的，你千万别误会，我丝毫没有怀疑你的意思。那个虎牙跟金枪，这可能就是个凑巧吧。这两样虽然都是稀罕之物，但不是独一无二。或许世上刚好有其他人也配备了这两样东西。
说着说着，林从熙的冷汗就下来了。几十年来，他也曾经历过不少匪夷所思之事，但从未像眼前这一刻这么混乱呢。虽然他说虎牙流传世间的不少，可他深知眼前的这颗金包虎牙，世界上绝对找不出第二颗来，因为那是一颗50岁高龄以上的老虎的后臼齿，十分罕见，而且金包的工艺十分特殊，乃是采用了西域一种已经失传的拉丝工艺，一层层一圈圈，使得整颗虎牙镶嵌的金丝中只露出一点白色，仿佛是金色海洋中的一粒珍珠，光彩夺目，是以隔着数米的距离，林从熙一眼就能够认出他来。而另外那只黄金配枪，乃是当年刘开山从一个西洋富商家中抢夺而来，手枪亦是在美国定制的独一无二。可以说，这两样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只能说明死者就是刘开山，或者另外一种情况，有人将金包虎牙和黄金手枪从刘开山手中夺得，但刘开山将这两样珍品视于性命啊，岂可轻易交于他人呢？除非是强夺， 但这样的话，刘开山可能只有一种命运，凶多吉少。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刘开山存活于世上的希望极其微妙，可偏偏眼前又站着一位刘开山，其形、其貌、其个性、其手段，均与传说中的铁胆帮帮主刘开山如出一辙。难道这是他的鬼魂不成？